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谈到关于基督论的论争，因为尼西亚会议未能完全解决关于基督位格的争论，所以在以弗所举行了第三次大公会议，而第四次的大公会议是在公元451年在加克敦召开的。会议上制定了加克敦信经，信经再一次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基督只有一个位格，兼具神人二性，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这个教义到现在仍然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基督论以外，也顺带一提救赎论的立场。基督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救赎论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救赎论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平衡神的恩典和人本身的责任。早期教父肯定人有原罪，始祖犯罪堕落使世人全都败坏，人的自由意志被扭曲被减弱，人不能自救也不能行善。教父们充分肯定神的恩典，因为人没有能力自救，没有能力行善，所以人要得救的话必须完全靠赖神首先发动的恩典，使人可以选择相信神，重新有选择行善的能力。教父们也肯定人的责任，信主之后人必须要借着基督的帮助和同工努力行善，最终才可以得救。不过早期教父的救赎观念仍然包含借功德得救的元素，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信称义。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人能借着功德得救的这个观念进行反思和批评。这一课我们会来谈谈尼西亚会议之后的神学发展和圣经正典的形成。在第四世纪末到第五世纪初，西方教会有几位重要的神学家，他们被誉为拉丁教父，他们的神学对基督教教义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奥古斯丁。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几位著名的西方拉丁教父。第一位是安波罗修，安波罗修从小在罗马受教育，公元374年他就任米兰主教，期间米兰教会仍然有不少亚流派，安波罗修在对抗异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全力支持尼西亚信经，也写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其中包括论信仰、论圣灵、论神职的责任。很重要的是，安波罗修的一生都活出美好的见证，立下了崇高的道德典范。另一位重要的西方拉丁教父是耶柔米。耶柔米在公元382年在安提阿接受长老的职分，后来他前往君士坦丁堡跟随拿先素斯贵格利学习。耶柔米专心研究圣经，他曾经在伯利恒居住，向犹太拉比学习希伯来文。耶柔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旧约的部分他没有采用70世译本，而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耶柔米的译本就是著名的五加大译本。有关于圣经翻译和正典的确立，待会儿我们会进一步介绍。公元382年，耶柔米重返罗马宣扬修道主义，但是招来了不少的反对。公元385年，他重返安提阿，之后一直在伯利恒担任修道院长，一直到他离世为止。现在我们要介绍很重要的一位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非洲塔加斯特出生，他的父亲是一教徒，母亲是基督徒。早期的奥古斯丁非常喜爱希腊哲学，对基督教不感兴趣。公元384年，他在米兰教修辞学， 他也深受安波罗修的讲道影响。公元386年，奥古斯丁在花园中听见小孩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翻开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主要披上基督，不要为自己安排放纵私欲。他马上感受到有光直接照进他的心中。第二年的复活节，奥古斯丁接受了洗礼，由安波罗修施洗。受洗之后，奥古斯丁被苦修的生活吸引，又开始写一些关于哲学的书。他不同意人不用为自己的犯罪负责，强调罪恶并不是由神所造的，而是人误用了自由意志才会犯罪。在他的著作《论自由意志》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辩论。后来奥古斯丁成为了西坡主教，他一直担任主教的职任，直到他去世为止。之前我们曾经提到基督教会经历过大逼迫，期间有很多信徒甚至主教都否认信仰。当逼迫过后，他们希望重返教会，多纳图主义就产生了。多纳图派认为曾经弃教的信徒或者主教已经失去了重返教会的资格。当奥古斯丁就任主教的时候，多纳图派出现分裂，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公元312年迦太基主教受职，受到多纳图派的反对，他们认定有罪的人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第二个原因是居普良所创立的古非洲教会跟新的大公教会意见不合，不少多纳图派的信徒退出教会，自己另行自主教会。在北非的西坡，多纳图教会的数目甚至多于大公教会。奥古斯丁曾经努力维持多纳图教会和大公教会的关系，但是当他研究多纳图主义之后，他就发现他们的教义前后不一致，并且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公元412年，奥古斯丁反驳多纳图主义的观点，他强调大公教会才是唯一的教会，他坚持教会是普世的，是圣洁的，因为赐圣礼的基督是圣洁的，所以即便由不洁的人施行圣礼，这个圣礼仍然是有效的。为了驳斥多纳图派，奥古斯丁发展出关于教会和圣礼的教义。到底奥古斯丁是怎么看教会的呢？他提出无形的教会这个观念。奥古斯丁认为地上教会是有形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真基督徒，而无形教会是由属于上帝的信徒组成的。地上的教会是组织性的，无形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大公教会。上一课我们曾经提到奥古斯丁和柏拉修的争论。柏拉修相信始祖亚当把罪引进了世界，但是人没有原罪，人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称义和成圣，而基督只是一个典范。奥古斯丁大力地反对柏拉修的主张。奥古斯丁强调基督徒必须要靠赖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内住，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后来奥古斯丁进一步补充，连信心都是由上帝所赐的，救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完全没有可夸的地方，上帝赐恩给他拣选的人。奥古斯丁对人的罪性和人无力成圣这两方面有深切的反省，他强调所有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是罪人，以至于人性是像罪的。这个时期他也写了著名的传记《忏悔录》。为了驳斥柏拉修主义，奥古斯丁也发展出救恩的教义。救恩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运作的恩典，上帝因着他的慈爱选择了向一部分人施恩，这是第一步，就是运作的恩典，使人愿意信主。恩典不会破坏自由意志，而是恢复自由意志爱主的功能，使人能够醒觉上帝是那一位拯救人灵魂的父神。当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恢复了，他就可以跟恩典合作，这是第二步，称为合作的恩典。接下来就是第三步，坚忍的恩典，这是赐给被拣选的人的。这是奥古斯丁对恩典的看法。对于三位一体教义的建立，奥古斯丁也有重要的贡献。公元420年， 奥古斯丁完成了一本书《论三位一体》。这本著作一方面驳斥了三神论，另一方面也驳斥了撒伯流主义的形态论。《论三位一体》这本书强调上帝是一切的中心，按照圣经所说是三位一体的唯一真神，上帝的本质和属性是一致的，而父子灵有同一个本质，三一上帝同质，但是又有分别。奥古斯丁指出，因为人类语言的限制，只能够用一个实体或者存在和三个位格这样的说法来表达。三一上帝的位格在神格里面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三个位格的本体是相同的，地位是平等的，子从父生，圣灵又从父和子而出，因此圣灵的特质是神的恩赐，是父和子共同的恩赐和沟通，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共融或者团契。论到奥古斯丁，我们不能不提他的一本重要著作《上帝之城》。公元410年，罗马城被蛮族的军队攻陷，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奥古斯丁就写下了这本重要的护教著作《上帝之城》。概念是从创世到永恒有两座城，就是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分别代表了两个性质不同的国度。两座城由不同的爱所维系，爱上帝或者爱自己，爱永恒的生命或者爱暂时的事物，结果两座城走向两种不同的结局。上帝之城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人类之城是以人为中心的国度，走向的是衰败和毁灭。有学者分析，天上的城和地上的城是中世纪社会的蓝图，天上的城是代表教会，地上的城是世俗的权柄。奥古斯丁指出，唯有福音才能够带给人内在的平安和永生的福气。鼓励你也阅读《上帝之城》这本书，会激发你在信仰、在文化方面的神学思考。主啊，求你赐我们敬虔圣洁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传道侍奉的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是第十一课。刚才我们介绍过几位重要的西方拉丁教父，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关于圣经的课题，正典的形成和圣经翻译。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先来谈谈正典的定义是什么。正典这个字有书目的含义，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规例或者规范。正典这个词后来专门指那些被视为真实可靠的经卷。正典为什么重要呢？是为了抗衡异端。教会要驳斥异端，必定会引用圣经，所以确定新约正典，也就是新约圣经书目，就非常必要了。当时在各教会当中流传的基督徒著作非常的多，所以有需要确立到底哪一些书卷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具有权威性，哪一些只是人的著作。圣经正典的形成是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的。早期教会主要承认旧约圣经，对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也非常的尊崇。到了尤斯丁时代，信徒的聚会上会同时诵读福音书和旧约的经卷。如何选出哪一些书可以被纳入正典呢？有关于使徒的教导、遗传的真道，最直接的资料就是使徒们也视为权威的一些著作，还有他们直接或者间接留下来的著作文献。但是当时出现了太多冒使徒之名所写的著作，所以教会必须判别这些著作的真伪，有哪一些值得保留被纳入正典，哪一些是假的，就要把他们排除在正典之外。 假如弟兄姐妹还有印象，我们曾经提过伊便尼主义，这一派只接纳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马吉安主义只承认经过偏山的路加福音和一部分的保罗书信，还有诺斯底主义高举他们所宣称拥有神秘启示的灵知作品，而孟他奴主义就认为他们的先知是最高的权威。在这些异端的冲击底下，必须要编定群体公认的正典经目。关于正典的确立，我们先讲旧约的部分。犹太人非常重视信仰传统，一直到王国，犹太人最尊崇的仍然是历史书，因为当中记载了他们的先祖跟神立约的历程。直到贝鲁时期，他们才开始尊崇历史书以外的著作。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律法书，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先知书是在公元前三世纪编定的，第三个部分是圣卷，在公元第二世纪才看到出行，也就是说在基督教成立之初，旧约正典还没有完全成型。旧约圣经虽然并不是直接从使徒留下来的教训，但是却被主耶稣和众使徒确认是权威的典籍，也是基督教福音的基础。新约作者经常提到律法和先知，但至于圣卷的部分就没有那么清楚，后来被定义为伪经、次经的书卷，其实在早期教会是常常被引用的，比如说犹大书十四节就引用自以诺一书。虽然犹太拉比在第三世纪已经有清晰的正典规范，但是基督教的领袖有自己的原则，在圣经经卷的编排上没有完全跟从希伯来文的版本，而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七十世译本，也会参考次经，一直到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次经才完全的被排拒在正典之外。至于新约的正典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约的经卷因为它的教训是来自使徒的，所以很早就被视为权威。在第一世纪后期，教会已经经常把旧约的经卷和使徒的著作一起使用，也成为叛变异端的重要基础。在众多书卷当中，福音书是最早被称为圣经的。至于新约和旧约，是第二世纪末艾任纽首先提出的观念，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典籍分开。之后，新约正典开始一步一步的形成。经卷被纳入正典有几方面的原则。第一方面，这本书必须是直接由使徒所写的，或者其中的资料是来自于使徒的，比如说保罗书信，又例如马可福音，它里面的资料是来自于彼得的见证。第二方面，书卷的内容必须前后一致，不会跟其他已经获得确认的正典的信息产生矛盾。第三方面，著作的信息是要帮助信徒明白真理，实践信仰的。比如说，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超过两封，但是最后只有前书后书被纳入正典。最后一方面，著作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到各地教会群体所接受，例如黑马牧人书和十二使徒遗训最后并没有被纳入正典。新约正典当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书卷是希伯来书、彼得后书和约翰三书，因为有一些教父的书目并没有把这些书卷纳入正典之内，比如说教父尤西比乌第四世纪编的新约书目就没有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三书和犹大书了。公元367年，亚他拿修发表复活节文告，里面就出现了第一份跟现代的新约圣经完全相同的经目。第四世纪末的迦太基会议也重申接纳这个正典的经目。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其实一直对正典的经目有一些争议，不过到宗教改革的时候，27卷新约圣经已经获得教会一致公认，这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新约圣经的经目。介绍过圣经正典的确立，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圣经翻译。 这一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过，耶柔米在圣经翻译上有重大的贡献。中世纪的神学家提到圣经、引用圣经的时候，基本上用的就是耶柔米的通俗版本，我们称之为五加大译本。其实五加大译本并不是第一本的拉丁文圣经，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一本拉丁文的圣经译本，但翻译得非常粗疏。耶柔米决定着手翻译圣经，他使用七十士译本和希腊文的新约作为蓝本。七十士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在这个基础上，耶柔米翻译了拉丁文的诗篇、旧约和四本福音书。后来耶柔米再以希伯来文的旧约作为基础，重新翻译拉丁文的版本，公元388年完成了新约，公元405年完成了拉丁文圣经修订本五加大译本，这就是拉丁文的通俗版本，得到西方教会的公认。公元1546年，天主教的天特会议重新采用这个版本作为签订本，可见这个译本的重要性。中世纪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译本是威克里夫译本，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地方语言的圣经译本，而威克里夫译本就是最重要的译本之一。威克里夫译本是一群英国的学者共同完成的译本，他们把圣经翻译成为英语，让讲英语的会众能够用自己的方言认识上帝的道。到了日后宗教改革时期，改革家高举回到圣经去的观念，加上当时语言学已经有长足的发展，所以有不少地方语言的圣经译本都是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高举圣经权威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宗教改革以后，对于圣经、信经和教会的角色和关系，罗马天主教的观点跟基督新教的立场有着明显的分歧。罗马天主教重视信经的传统，其中包含了历代教会的信经和教廷的谕令。他们认为圣经和传统都是神的道，都是受尊崇的信仰权威，而圣经和传统都托付给教会了，唯有教廷才有权诠释。这样一来，任何跟教廷立场相违背的信仰教导都可以被判为异端。所以从罗马天主教的角度来看，圣经、信经传统和教廷同样具有权威，基督新教却不一样。基督新教强调唯独圣经的信念，神的道只应该包括使徒和先知流传下来的圣经，至于教廷的谕令、教父的见证等等的传统，都不能跟圣经相提并论。在圣经解释方面，宗教改革家提出已经解经的释经方法，他们相信圣经是广大的信徒靠着圣灵和神所赐给人的逻辑思维，按照时代背景，按照上文下理，可以明白圣经。到现在，这个仍然是罗马天主教跟基督新教之间的分歧。认识教会历史，实在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教会面对的挑战从来都是很巨大的，政治的因素一直影响着教会，教会也要面对来自里里外外的冲击，异端的思潮、世俗化的影响，还有教区之间、教会之间的冲突，有太多结党纷争的情况出现。与此同时，信徒的人数继续大幅的增长，质素却是良莠不齐，牧养的需要越来越大。当时的主教领袖们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他们尽力回应，在教父们的努力下，教会得以继续的建立和发展。特别在回应教导牧养的需要的时候，教会需要好好的教导基督信仰的要旨，培训出信者，让他们能够成为门徒。在这个时期，教会已经发展出有系统的教理课程，当然每个地区他们的教程都有所分别，但一般来说已经建立起分级的系统，有为出信者预备的课程，有为要受洗的信徒预备的洗礼班，待他们达到一定的标准才可以接受洗礼，当然也有为新加入教友而设的培训课程。在这方面，教父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包括了奥古斯丁的《使步者要理教导》， 屈缩多摩的至蒙召者的要理教导等等。这些教程的内容包括了圣经诠释、教会历史、教会制度、道德生活等等。当时的教父们从无到有建立起这些有系统的信仰教程，在牧养、教导、培训门徒上实在是有很大的贡献。下一课开始，我们会进入到教会历史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陷落的一天。从第四世界末开始，罗马帝国不断受邻近的外族入侵，包括了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第五世纪中叶，罗马城已经经历过两次被这些外族抢掠。公元476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罗穆洛·奥古士都的皇朝被推翻。随着西罗马帝国终结，中古时代正式的开展了。我们说中世纪是介乎古代和近代之间，是一个由西罗文化转变成为日耳曼文化的过渡期。因为那些入侵罗马的外族大部分是日耳曼族，历史上他们被称为蛮族，因为他们在文明文化上都及不上罗马帝国。教会也进入了中古时期，在这个新的阶段，在政教关系不一样的情况底下，教会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下一课开始，我们就会一同认识这段历史。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